第三十章，设立十二使徒。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在加利利海不远的山边树荫底下，耶稣设立了十二个使徒，并在山上发表了宝训。田野和山间乃是他常爱去的地方。他在露天之下的教训比在圣殿和会堂里讲的还多。跟随耶稣的群众没有哪一个会堂能容得下，然而他选择在田野间和树林里教训人，并不单是为这个缘故。因耶稣也喜爱自然界的景色，在他看来，每处幽静的地方都是神圣的殿宇。最先居住在地上的人曾在伊甸园的树荫下选择他们敬拜上帝的圣所。基督曾在那里与人类的始祖交谈，他们的始祖被赶出乐园之后，仍在田野和树林里崇拜真神。在那里，基督以他恩惠的福音接待他们。他也曾在曼利的橡树下与亚伯拉罕说话。在傍晚，以撒到田间去祈祷时，他曾与以撒会面。在伯特利的山边，他曾与雅各交谈。他在米甸的山中曾接见摩西。他在幼童大卫看守羊群时曾训诲他。1500多年以来，希伯来人每年离家七日，住在用树上美丽的绿枝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所搭成的棚内，都是照着基督的指示。为训练门徒起见，耶稣离开扰攘的都市，选择到一个宁静的田野和山间去了，因为这里环境更适宜于他要教训他们的克己之道。耶稣传道时，爱在蔚蓝的天空之下、绿草如茵的山旁或波平如镜的湖边，叫众人聚集在他的周围。这里环绕着他亲手所创造的万物，他就能使听众的意念从人为的事物转到自然界上去。在自然界的生长和发育中，显明了基督之国的原理。当人举目观看上帝的山林和他亲手所做各样奇妙的作为时，就能学得神圣真理的宝贝教训。自然界的万物会向他们重述基督的教训。凡心中存有基督而到野外去的人也是如此，他们会觉得有一种神圣的感化力围绕着他们。自然界的万物曾重新述说主的比喻和他的训言。人在自然的景物中与上帝相交，他的思想得以提高，内心也得到安息了。这时候基督要进行组织教会的第一步工作，这教会要在他离世之后做他地上的代表。他们没有华贵的圣殿可用，但救主领他的门徒到他所爱去的退隐之处，在他们的脑海中，那一天的神圣经历是永远与山谷湖海的美景连在一起的。耶稣呼召他的门徒，乃是要差他们出去做他的见证人，把他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基督宣告给世人。他们的工作是人类历来所未曾受过的最重要的委托，是仅次于基督本身的工作。他们要与上帝一同拯救世人，正如旧约时代的十二位先祖是以色列的代表，而这十二个使徒就要成为新约教会的代表。救主知道他所拣选之人的品性，他们的一切错处和弱点都敞露在他面前。他知道他们所必须遭遇的危险和所要肩负的重任，他时时关心着这一般被选的人。沿加利利海边有一座山，当门徒正在那山脚底下睡觉的时候，他独自上山为他们整整地祈祷了一夜。天刚亮，他就叫他们前来，因为他还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他们。这些门徒已经与耶稣同工了一个时期，约翰、雅各、安德烈、彼得、菲利、拿但业和马太比其他门徒与耶稣较为接近，所见到的神迹也比较多。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人与耶稣的关系还要近些，他们几乎是时时与他同在，看他的神迹， 听他的教训。约翰总是安安静静地紧贴在他旁边，与耶稣最亲密，所以他被公认为耶稣所爱的门徒。其实救助所有的门徒他都爱，不过约翰最易受教，他比别的门徒年轻，比较更有儿童般的信靠心来向耶稣打开他的心门，故此他也更能同情于基督，而救主最深奥的属灵教训就由他传给主的百姓了。在使徒所编的各分队之中，有一队的队长名叫腓力，他是第一个蒙耶稣很清楚的呼召说来跟从我的门徒。腓力是伯塞大人，与彼得和安德烈同乡，他听过施洗约翰的教训，也听见他宣称基督是上帝的羔羊。腓力是个诚心寻求真理的人，但他的信心是迟钝的。他虽然已经跟从了基督，可是从他对着拿但业谈论基督的话来看，显明他还没有完全相信耶稣的神性。虽然从天上有声音来宣布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但在腓力眼中，他只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在耶稣使五千人吃饱的事上，也显出腓力缺少信心。耶稣要试验他，所以才问他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腓力的回答就算偏于不信方面的，他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他这话很使耶稣伤心。腓力虽曾看见耶稣的作为，也感觉他的全能，却没有信心。当西里尼人向腓力问耶稣的时候，他并没有抓住机会将他们介绍给救主，只去告诉了安德烈。再者，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前的最后一周期间，腓力所说的话就是具有沮丧之信心的。当多马对耶稣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救主回答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接着腓力就发出不信的回答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这个与耶稣相处已有3年之久的门徒，心智竟这样的迟钝，信心竟这样的软弱。拿但业孩子似的相信，与腓力的犹豫比较起来就不同了。拿但业本性是个非常诚恳的人，他的信心能领会看不见的现实，然而腓力也是基督门下的一个学生，那位神圣的教师耐心地容忍他的不信和愚鲁。及至圣灵降在门徒身上，腓力就成为一个合乎上帝旨意的教师，他知道他说话的根据会确切地教训众人，听着无不折服。当耶稣正在预备设立使徒的时候，有一个没有被招的人也强挤在他们中间，这就是自称为基督门徒的加略人犹大。现在他前来请求在门徒内圈子里占一席地，他非常热心而似乎很诚恳地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既不拒绝也不欢迎，只说了一句很伤感的话，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犹大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加入门徒的队伍是希望在那新国度里取得一个高的位置。耶稣说明自己的贫穷，原是想打消他这种希望的。众门徒都希望犹大能做他们中间的一员，他容貌英俊，见识丰富，办事精明强干，所以他们在耶稣面前称赞他，说他对于主的工作是一个有用的人才。但门徒很诧异，耶稣为什么待他那么冷淡？耶稣没有争取以色列领袖们的合作，已经令门徒十分失望。他们认为耶稣没有争取那些有声有势之人的拥护来加强自己的工作，乃是一种错误。如果耶稣当时拒绝犹大，在门徒心中一定会怀疑他们夫子的才智的。但犹大以后的历史会向他们说明，判断一个人是否配加入上帝的工作时，如果偏重于世俗方面的条件，是有危险性的。像门徒所切望争取的这等人的合作， 必将工作断送在最恶毒的敌人手里。但是当犹大加入门徒当中的时候，他对于基督品格的优美并不是毫无知觉的，他也觉得那引人归主的神圣感化力，那位不将压伤的芦苇折断，不把将残的灯火吹灭的主，绝不在人尚有一点趋向光明的愿望时拒绝他。救主洞悉犹大的内心，他也知道除非上帝的恩典拯救他，犹大将堕落到何等罪孽深重的地步。他让这个人做自己的门徒，使他能与自己无私之爱的全员天天接触。如果犹大肯向基督打开心门，上帝的恩惠就会驱逐他自私的恶魔，连他这样的人也可以成为上帝国中的一份子了。只要人肯领受上帝的管教，学习他的样式，那么不拘在本性上有什么弱点，上帝必照着他们现在的状况收录他们，并训练他们为自己服务。他们蒙拣选，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完善，乃是因为他们虽有缺点，仍可借着认识真理实行真理，并靠着基督的恩典得以变成主的形象。犹大与其他的门徒有同样的机会，也听过同样的宝贵教训，然而基督所要他们实行的真理与犹大的欲望和目的不同，他竟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来领受天上来的智慧。救主是多么柔和地对待那将要卖他的人啊！耶稣在他的教训中常常论到慈善的原理，这原理击中了他贪婪的根。他在犹大面前举出贪心的可憎，而犹大也屡次觉察到耶稣是在描摹他的品行，指出他的罪恶，只是他不肯承认，也不肯放弃自己的不义。他骄傲自满，非但不抵御试探，反而继续放纵自己诡诈的行为。基督常在他面前，他若要得这位神圣中保耶稣为人代求、为人服务的利益，就必能达到与这位活的模范一样。但是犹大对于耶稣一次次的教训，只当作耳边风罢了。耶稣并没有因犹大的贪心而严厉地责备他，甚至在以证明他洞悉他的内心了如指掌之时，也是以神圣的忍耐对待这个犯错误的人。他为了行义，将最大的鼓励放在他面前，而犹大竟拒绝上天所赐的亮光，是无可推诿的。犹大决意保留他的缺点，来代替行在光明之中。于是邪恶的欲望、复仇的心理和黑暗阴险的思想都滋长起来，直到撒旦完全控制了他，犹大变成了基督仇敌的一个代表。犹大来跟从耶稣的时候，本来有一些可贵的性格，可以能为教会造福，如果他甘心负基督的恶，也未尝不可以成为使徒的领袖之一。可是当他的缺点被指出来的时候，他却硬着心肠，存着骄傲悖逆的态度，顺从了自私的野心，以致不配担负上帝原来要交给他的工作。众门徒在耶稣呼召他们参加他工作的时候，都有严重的错误，连那位与柔和谦卑之主最亲近的约翰，也不是生来就是温柔谦让的，他和他的弟兄被人称为雷子。他们与耶稣同在的时候，只要有人对耶稣表示轻视的态度，就会激起他们的愤恨和抗拒。坏脾气、报仇心、好批评，这一切在耶稣所爱的门徒心里一应俱全。他很骄傲，又有野心，要在上帝的国中占首位。但他天天看见耶稣那种慈爱容忍的态度，又听见他谦卑和忍耐的教训，与自己暴躁的脾气一比，他就打开心门，领受了神力的感化。他不但只是一个听者，而且是救主教训的一个实行家了。他将自己隐藏在基督里面，他学会负基督的恶，挑他的担子了。耶稣常责备门徒，也常警告并劝诫他们，但约翰和他的弟兄没有离开耶稣。他们虽受种种的申斥，但仍旧跟从耶稣。救主也没有因为他们的软弱过失离开他们，他们分担耶稣的艰难，学习他生活上所给予他们的教训，一直到底。他们因为仰望耶稣，在性情上就有了变化。使徒们的习惯和性情大不相同， 又做过税吏的利未马太，又顽强痛恨罗马政府的狂热者西门，又豪爽急躁的彼得，又卑鄙诡诈的犹大。此外，多马是诚实胆小的，菲利是迟钝多疑的，还有野心勃勃直言无隐的西皮泰的两个儿子，还有他们的弟兄。这些人有不同的缺点，有带着遗传的和环境造成的邪恶的倾向，被救主召集在一起。但是借着基督，并在基督里面，他们要同住在上帝家里，学习在信仰、真道、心智上同归于一。他们固然会有自己的试炼、牢骚和不同的意见，但基督若住在他们心中，他们就不至于有纷争了。基督的爱会引导他们彼此相爱，主的教训会引导一切的分歧融合一致，把众门徒合而为一，直到他们都有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念。基督乃是伟大的中心，他们越与中心接近，因而彼此就越发接近了。耶稣向门徒讲完了教训之后，就把这一小群人聚拢在他身边，自己跪在他们中间，按手在他们头上，献上祈祷，将他们分别为圣，来担负他的圣功。这样，主的门徒就被立为福音的执事了。基督并不拣选一些未曾堕落的天使做他在人间的代表，他所拣选的乃是人。这些人与他们所要拯救的人具有一样的性情。基督自己取了人的样式，以便他能接近世人。神性需要人性，因为拯救世界，神性和人性都是不可少的。神性需要人性，务要使人性做上帝与人类之间的交通媒介。基督的仆人和使者也是如此。世人需要一种超乎自己在本身以外的能力，将上帝的形象恢复在他身上，使他能做上帝的功。但这并不是说人力是不必要的了。当人性把握住神的能力时，基督就因着信而住在人的心中，于是人力与神力合作，就能在善事上大有功效了。那招呼加利利渔夫的主，如今仍在呼召人为他服务，而且他也愿意借着我们显明他的能力，正如当日借着第一批门徒所显明的一样。我们无论有多少缺点，有多少罪污，主仍坚持要我们与他合作，叫我们做他的学徒。他邀请我们来领受他神圣的教训，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好做上帝的功。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着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这就是上帝把传福音的责任交给有罪的世人，而不交给天使的原因。这足以显明那借着软弱的人类而做工的能力乃是上帝的大能，而且这能力既能帮助同我们一样软弱的别人，我们就可以确信他也必帮助我们。那些曾被软弱所困的人，就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他们自己曾陷在危难之中，就熟悉一路之上的危险和艰难。因为这个缘故，上帝便召他们去拯救那些处在同样危难之中的人。有许多人为疑惑所困，为软弱所累，信心不坚固，不能握住那看不见的上帝。但若有他们能看见的一个朋友代替基督来到他们面前，这人就成了一个链环，把他们飘摇不定的信心紧紧地系在基督身上了。在向世人传扬耶稣的工作上，我们是要与天使同工的。众天使等我们与他们通力合作，几乎等不及了，因为人必须做上帝与世人沟通的媒介。即使我们全心奉献自己给基督时，众天使皆大欢喜，因为他们能借着我们的声音显明上帝的慈爱了。